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好！今天是农历的新年大年初二，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在新年里来到团契，一起敬拜，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思考他的话语。对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中国新年是最重要的节日。如果大家现在在国内的话，大家肯定有很多聚会，有很多聚餐，跟自己的家人团聚，跟很多老友同学见面。可能尤其是在外地、国外、海外工作的大家，中国新年肯定是大家能够一次见到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最多的一次，最好的机会。龙年伊始，大家在和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对过去一年过往的回顾，以及对新的一年的展望。对新的一年的展望，很多人喜欢许下愿望，比如说像贾玲一样减肥多少公斤，或者有对自己和对家人的愿望，比如说来年我一定要陪爸爸妈妈过年，或者有的人他习惯给自己写一个 to do list， 就是说在新年里我有哪些事情我一定要去执行，我一定想要去做，到了来年的时候我会去回想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哪些我做到了，哪些我没有做到。新年伊始之时，通常是大家整理心绪之时，可以说新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样的一个新的起点，耶稣也经历过。耶稣在受了施洗者约翰的洗礼之后，在他公开传道之前，在他公开活动之前，他被圣灵带到了旷野。耶稣没有计划这次旅行，这是圣灵的工作。旷野是一个安静荒凉的地方，没有丰富的物资供给，耶稣也许没有带很多的行李，他只带了一些面包，还有睡觉的垫子。他在旷野很快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这很可能是一个介于裂缝和山洞之间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小泉眼，这里能够听到风吹过岩石轻微的呼啸声，干草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远处可能会传来一两声鸟叫。除此之外，这里一切都很安静。傍晚时分，耶稣可能吃了几口面包，喝了一口泉水，这样第一天在沙漠之中，在旷野之中就结束了。耶稣在住所外又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很快地睡着了。接下来的近40天，白天耶稣都坐在洞外，晚上他睡在他的垫子上，其他的时间他都在思考、静默、祷告，只是偶尔他到附近走一走。微薄的食物几乎没有让这个强壮的年轻人感到困扰。一个人可以靠这么少的食物来过活，这也是很让人吃惊的。耶稣在旷野里就这样住了40天，他在那里禁食了40个昼夜。耶稣明白自己被赋予的使命，在这禁食的40个昼夜里，他将对自己即将旅行的使命做一个心理和灵性上的预备。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我应该如何向外界传授我心里领受的东西？我是否对我即将面临的一切做好准备？这样的一个静默的时间，是一个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刻，是一个 下决心做决定的时刻，这很可能也是大家在旧年刚去新年伊始的心境，这是回顾过去一年自己经历的时刻。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是否再次体会到世事总是好事参半，好坏参半？你是否体验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你是否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的每一次进步还有经历的蜕变而感到雀跃不已？新年是这种再开始再出发的时刻，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刻也会为自己做一个决定，一个决心，为自己立一个标杆，立一个 flag， 去想在新的一年里我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有哪些目标要达到，我在新的一年里和神的关系应该如何。而在我们下决心的时刻，做下了这样决定的时刻，我们自己也知道这随后 伴随而来的有诱惑，有试探，有挑战，有阻碍在前面等着我们。试探的时刻总是与做决定的时刻相连。在第四十天正午的时分，耶稣遇到了试探的人。在马太福音的四章一节的地方，马太把这个试探的人称为魔鬼。这个人到来的时候，刚好是耶稣在禁食四十天饥饿的时候。魔鬼的试探也是耶稣预备他即将服侍，要开始他开始服侍的这样的一个预备的一个部分。这个人的到来，耶稣已经四十天没有吃没有喝。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大家可以看到，魔鬼他其实知道耶稣的身份，他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的能力。那么耶稣要不要在自己禁食四十天之后为自己行一个神迹，把石头变成面包为自己充饥呢？耶稣明白，以行神迹的方式，并且行神迹为自己的方式，并不是他作为上帝儿子的任务。于是耶稣以生命记中的话来回应魔鬼，他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说出的话。这里耶稣并没有否定食物的重要性，而他强调在食物之上我们还有一层灵性的需要，我们需要顺服上帝。这是魔鬼给耶稣的第一个试探，耶稣也成功地通过了魔鬼的这第一次试探。紧接着，魔鬼又把耶稣带进了圣城耶路撒冷，让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记载，上帝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以免你的脚碰到石头上。魔鬼用圣经上的话来诱惑耶稣，言下之意就是说，嘿，你来做这个行为嘛，因为上帝承诺，他承诺保护你啊，这不是我魔鬼自己编造的，我是有理有据的，而这个理这个据来自圣经。站在圣殿上往下跳，这是多么惊险和博人眼球的行为。我记得去年有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一就是有一位比利时的空中特技人员，他在海德堡的老城表演特技， 一根钢丝连接了圣灵大教堂和耶稣教堂的顶端，特技人员要在钢丝上从圣灵教堂走到耶稣教堂，然后再走回去。特技表演的时候，下面站满了非常紧张的观众。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我看到我的同事有录的录像，当这个 特技演员他这个走的时候，有一个踉跄的时候，下面的这个观众就是呼的这个惊吓，非常惊吓。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路撒冷站在当耶稣站在耶路撒冷圣殿顶端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显眼的地方。用我们的现代的话说，他站在了一个绝对的 C 位，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朝圣的人群。耶稣往上面一站，已经很吸引人的眼球，再往下一跳，惊险度满分。落地的时刻，众人都以为他要命丧黄泉的时候，天使出现接住他，动作电影满分。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博眼球的效果，耶稣也知道这并不是他作为上帝儿子的任务。耶稣再一次用圣经生命记上的话回应魔鬼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于是耶稣又通过了魔鬼的第二次试探。不死心的魔鬼又将耶稣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把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来服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赐给你。权力，权力是多么大的诱惑呀！很多人都在权力的诱惑下跌倒，甘做权力的奴隶。但是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他再次引用生命记的经文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明白一心不能侍二主，他也知道他应该侍奉谁。试探失败的魔鬼离开了耶稣，天使近前侍候他。在魔鬼的三次试探中，耶稣清楚地表示，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这个存在并不是为了自己去行神迹。行神迹不仅仅单单是要表示他作为神的儿子的力量，也不是说，哎，上帝给了我一个承诺的保护，那么我就用这样的一种承诺的保护来博人眼球，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人跟随他，更不是要取得世上的权力来展示他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因为他知道上帝天父会赐予他更多，会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予他。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道路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笔直地走上上帝之子的荣耀，而是要首先通过十架，顺服地把自己交与神，交与神赋予他的在十架上为人而死的任务，先被钉于十架之上，再复活升天，取得自己作为上帝之子的荣耀。在被试探中，耶稣靠着对上帝的顺服，倚靠着上帝的话语，通过了试探。19世纪的一位俄罗斯文坛的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著作《 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写了这样的一个著名的章节，这个章节叫做宗教大法官。在这个章节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反思影射了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受难的这个故事。宗教大法官的这个故事是由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伊万他讲给他的弟弟阿廖沙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5到16世纪交汇的西班牙，那时候的西班牙是宗教异端裁判所盛行的时候。这个哥哥讲给弟弟听的故事，从一个壮丽的异端被处死的场面开始。头一天，宗教大法官红衣主教在全塞维尔城人民的面前烧死了上百的异端。第二天，一位陌生人出现在塞维亚的广场上，他怀着无比的慈悲，仍旧以他15个世纪之前在人间走路的行走的样子出现在人群当中。他在人群当中走动，立刻就有人认出他，人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涌到他的面前，聚集在他身边。他默默地行走，带着无限同情的宁静的微笑，他的心上燃烧着爱的太阳，他的眼中闪耀出光明、智慧和力量的光芒，射在人们的身上，使他们的心里涌出感恩回报的爱。这一位陌生人，他在广场上医治了很多前来找他的人，走上前来找他的人。他还使一位7岁的小女孩复活。当这个小女孩笑着从棺材里坐起来的时候，人们嚷道：“何塞纳，这就是他，这就是他自己！”大家反复说：“这一定是他，除了他，不会是别人。”人们是何等的激动，他们喊着、哭着，还有人激动着亲吻他的脚。忽然，这一位红衣大主教、宗教法官本人，他走过这个教堂旁边的广场。这一位宗教大法官是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他高大、挺直，脸庞消瘦，眼眶深陷，但是眼睛里仍然发出火一般的光芒。当他看到少女复活，他的眼睛里发出了凶光，他伸出手指命令他的这个卫队把这个人抓住，关到了监狱里面。到了晚上，宗教大法官一个人走进牢房，当他拿着灯上下的打量了这个陌生人好几分钟以后，他问道：“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他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但是他自己又很着急的自说自话，他说：“别出声，别回答，你又能说出什么来呢？我完全知道你要说的话，你没有权利在你以前说的话之外再添加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妨碍我们？你知道吗？到了明天，我要审判你，我要把你当做一个凶恶的异教徒放在火堆上烧死。今天你知道吗？这些跑到你的面前来闻你脚的人，明天我一挥手，他们就会争先恐后的跑到你的火堆之前为你添柴。”宗教大法官认为，此人在15个世纪之前降临的时候，他把人的自由看得无比的重要，无比的尊贵。在这个人15世纪之前降临的时候，一个伟大的精灵曾跟这个人在旷野里说话，这也就是福音书中 说的这个试探的这个章节。那时候精灵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妥耶夫斯基认为仿佛把人类的这个历史前后都归纳在一起，并做了预言，通过三个形象汇聚了人类本性当中从未解决的历史矛盾。这三个问题代表了三种力量，也就是奇迹、神力和权威。而此人，相信大家也猜到了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耶稣。耶稣把人的自由看得无比宝贵，他没有，他也不愿意用奇迹、神力和权威来掌握人心。他没有掉进魔鬼的诱惑，通过这样的力量来彰显自己作为上帝之子的身份。试探的时刻总是与做决定的时刻相连，而做出决定之后，我们知道试探也还会不断的出现。耶稣靠着对上帝的顺服、上帝的话语，通过了试探。他把我们的自由看得如此宝贵，面对用奇迹、神力和权威来掌握人心的方式，他没有为所动。但是我们人是不完美的，面对试探，我们难免总是容易摔倒。所以在这里也是衷心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有自己新的一个目标、新的 flag， 有在自己给自己列新的这个要做的事情的这个 list 的时候，能够有决心，也有毅力，能够挡住前面的这个试探和阻碍。也不要忘记了，当大家走到自己的局限之时，不要忘记仰望神、顺服神，仔细聆听他的话。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在平安与喜乐当中与主同行。阿们。